啊，是还在想吗？数钱数到手抽筋，不是啦，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，因为就好像艺人接通告嘛，你今天接了一个通告，可能上一个通告可能有几千块、几万块的通告费，但是你什么时候有下一个通告你不知道。我随便讲，刚刚有人说喝到吐，我想你如果去大陆讲课，你要习惯一点，大陆的应酬文化蛮重的，所以他们可能晚上都邀你去喝很多，也都拿白酒在干杯。好，你要心里面有个底啦，就是说你晚上如果去跟人家应酬，你如果要不就是不能喝，你就真的不要喝，死都要挡掉，否则你晚上喝到挂，隔天课讲不好，你不要想说啊，我们昨天不是喝得很开心吗？啊，也都是你灌我酒才害我课讲不好的啊。我说那是你家的事啊，你要出去跟人家喝酒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有本事喝酒，你就要有本事隔天还讲得好课，哦，这样你再出来混啊，要不然你就干脆乖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晚上要讲课。要准备明天的课程，好，你就不去。你要记住你的核心的本事，还是你要把课的品质顾好，而不是你去喝酒保暖，然后喝得很开心，隔天把客人搞砸了，那不行的。好，讲师的收入试算，好，算一下企业内训行。我们不讲特好，不讲特差，我们就讲，中上好了。这个也不能算中间，但是中上好了。如果你是企业内训型的讲师，你讲一个小时的钟点费是3500，那一般来说企业内训它这个高铁车票是额外补助了，通常是这样。好，有的还会加计程车，好，那也有分实报实销跟那个定额补助哈。接下来讲，假设你是3500行情的讲师啊，这是管顾公司给你的讲师费，那3500乘以3小时就等于10500。就差不多就是，比如说你去帮某个公司做企业内训，讲一个下午吧，好，3个小时。好，哎，各位，注意听啊，你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讲师去帮人家讲一个下午，赚10500，你觉得好赚的请打上数字8，觉得不好赚的请打上数字9。真好玩，什么答案都有。一个下午10500，好赚请打。内容一定是你原本你的专长啊，就像找我去讲课，一定讲网络行销嘛，那不可能不会叫我去找讲养生啊，也不会叫我去讲两性啊。好，我发现答案几乎各半哎。然后其实看内容也可以说对啦，因为以我来说哈，如果今天叫我去讲的讲题是我原本就准备好现成的讲稿，我就觉得还算好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用重新准备讲稿。你要知道，其实备课比讲课累，这个你们要理解。讲师真的是这样，你准备一门课程的时间通常是3倍于你讲课的时间跟精力，至少是3倍啊，这是1:3原则。有时候课倍数甚至更高啊。所以，如果是一个原本我现成就已经准备好的讲稿，不是新的议题，我去讲课，我觉得这个还 OK。好，但是如果去讲是一个新议题，我要重新备课，我就觉得有点难赚。但是有时候我会这样想，比如说我可以因为答应这件事情，我把这个课程、这个讲稿准备好，但是呢，我把这个讲稿准备好之后，这个讲稿的版权在我身上嘛，我可不可以日后用这个讲稿来开公开班？是可以的啊。但不要讲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嘛，你就把讲稿微调之后，哎，反正我都已经帮这个企业开过课了，然后我就拿这东西拿来再讲一个公开班，那公开班我就不需要有额外的备课成本，我就比较好赚了。其实我顺便讲一件事情啊，我觉得成为讲师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其实讲师是一个强迫自己成长的方式，这个大家要记下来哦。讲师是个非常好逼自己成长的方式，比如说你今天原本对一件事情没有非常擅长，或是普通擅长，没有到可以讲课的程度，可是你会因为着你答应的某个单位去帮他讲课，不管这个课收不收钱、收多少钱是一回事，但是你一旦答应了，这就是一个承诺嘛，你就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当中把这个能力给精通到可以讲课的程度。我觉得这是逼自己的一个方式，因为人都会有惰性。如果今天你不是因为要成为讲师去教课，你可能花个半年跟一年都不见得可以把它学好，甚至2年都在那边拖拖拉拉的。就像一本书，你可能买回来，可能2年都没把它看完。可是因为你在答应了这件事情，你就必须要在2个月甚至2个礼拜当中把它给精通了。这是个 很好冲。其实我有时候会拿接客来自我虐待。大家如果跟威廉私底下比较熟，你知道威廉在准备课程的用心上面，简直像自我虐待的程度。可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呢？因为我觉得这是个逼自己成长的方式，好，就是会让自己快速的进步。好，为什么叫自我虐待？因为我有时候会为了准备一门课，我可能会连续熬夜好几个晚上，就为了把可能两个小时的课程讲好，甚至一个小时的课讲好。这个叫做不，简直是不把时间不把生命当生命在看，就是不顾一切代价，不论会因为这样而多累，都要把那个课讲好。因为我觉得讲是有个很大的责任，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哦。你知道今天如果有100个人来听你讲课，100人听你的两小时的课，等于花多少小时？等于100乘以2小时，等于200小时嘛。你知道你这个课讲不好，不是收不收钱的问题，是你浪费了别人200小时的生命。你知道生命是由时间构成，所以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什么？等于谋杀。可我讲这样有点严重啦，但是我是用这样的心态在看待讲课这件事情。就是一个讲师他讲不好，他没有，但你尽力准备却没讲好，这是一回事。可是你没有认真去准备，而把你的时间给糟蹋掉，我觉得这种变相的谋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把课讲好这件事情。好，如果有一天有幸你们成为我的接班人啊，有幸说我很荣幸啊，我很荣幸你当我接班人，成为我的那个什么，就是徒子徒孙出去开课。我希望你能够继承我这样的精神，就是用这样的那个态度去准备课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很重要。我不在乎说你出去开课会不会跟我打对台抢我饭碗，这没有关系齁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有这样的态度，就是把课程准备好，这很重要。好，我们讲回来收入。刚刚讲企业内训。那你说企业内训一定是3000，我说不一定啊齁。行情你更好，有的到一小时5000甚至一小时10000都有齁。我只是拿个模拟，那不要让你有过高或不实的期待。好，那如果是你每一个礼拜都接堂课，一个月就有42000，那你觉得这样收入好不好？其实看人啊，因为通常如果你一个礼拜只讲一堂课，你其他时间不会没事干啊，你可能有一个自己的本业在，所以你的本业收入如果也是45000，那你合计本业加副业可能一个月就有8-9万，这是10万，还不错。而且我们刚才讲过，其实你有可能会有其他衍生的收入，比如说你因为这样子而接了顾问案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好。那我们接下来讲公开班。假设你的课程为10000块，假设一次开班能够有20个新学生，一个月只开一班，啊，假设业务通路成本布拉布拉那些全部加起来就占一半，好，那你的个人收入是100000块，好，一个月只讲一天的课，其他时间就是可能招生啊，或者是写讲稿啊，一个月只讲一天的课，好，这样一个月赚100000，好，请作答，啊，我们一样，按8是觉得好赚，按9是不好赚。一个月开一班啊，你要很勤奋一点，或者你有本事招生，你就开两班，比如月入20万，好，大家有只在这边。假设你一个课程一个人收10000块，好，那一次开班能够有20个新学生，一个月只开一班是就是20×10000，就20万嘛。那20万竟然不是净收入啊，你要扣掉一些支出啊，比如说你给业务的钱，或是花广告费啊，或场地费啊，工作人费，假设扣掉一半好了。那你的个人净收就10万块，那就要收好不好？啊，觉得好就打8，觉得不好就打9。好，来，最大的差别在什么？就是公开课的价格弹性比较大，什么意思？讲师费的，如果你是企业内训，你要收多少的讲师费？这不是你说的算啊。比如你今天是3500，你刚说不要3000，我不要接我要接5000，但是不是你说了算，因为他人家经纪人他也要去帮你斡旋嘛，搞不好人家的企业端的预算就是没有那么高，不是你高兴喊多少就多少，不是你高兴调价就调价。可是公开班的价格是你今天你有本事，你今天你要收10000，明年你要卖20000，就是看你的本事啊，你有本事卖得动，没有人可以对你有意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一点。好，那第二点是什么？就是可以那个追售。好了，那个田同学不好意思啊，希望你到目前为止有收获，听得开心。好，我们先继续讲他讲，追售这个你要想清楚哦，就是因为你去帮人家做企业内训哈，你必须了解一件事，你帮人家做企业内训，后续这些学生你不要太去销售他们， 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人家的鱼池的里面的鱼嘛，你不要去做业务干扰的动作去销售。好，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开公开班，你自己招来的学生，你想要再去卖什么别的课程、别的产品、别的服务给你的学生，那是你的自由。好，这就是企业内训跟公开课的收形态的不同。一个是就是稳定啦，而且你比较不用有招生压力，就别人帮你接案子，你去讲课很单纯，也不用出行政人员，就一个人去就可以搞定。好，很潇洒，像楚留香一样，悄悄的来，正如悄悄的走。但是公开课呢，就是理论上你做得好可以赚很多，但是就事情很多，而且你后续可以卖你的个人的什么周边商品啊服务给这些学生。我个人来说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讲公开课。也公开课我认识100个人脉，我就多100个人脉，我可以日后追手。可是企业内训我去讲一个100人的企业内训，我讲完就是赚纯粹的讲师费啊，后续我要再去多卖些什么给他们也不见得 OK 哦，等于时间结束获利了结啦。但是有时候我会去帮企业内讲课，可能有我的特殊的目的啊，比如说我想挑战这个主题，或者是我觉得我希望我的讲师的资历多上这一笔，就是我帮某个企业讲过课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试算讲完，好，接下来明，好，正常人一天顶多认识3到5位朋友。如果你说天天啦，哈，一天如果一个业务人员一天认识3到5位，持之以恒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可是你知道，当讲师出去演讲一次，让3到50位朋友认识你很正常啊。就像我以前在经营人脉的时候，我曾经持续5年，每一年都认识大概300个新朋友，五年下来总共认识1500个新朋友。可是这是在我当讲师之前的事情，当专业讲师之前。当我成为专业讲师之后，我的那个人脉在成长，就是在倍增啊，在飙涨。因为我出去讲课，有时候一场就100-200人的也有啊，我还讲过500人场的。好，那所以哈维麦凯说啊，就人脉专家，好，说人脉增加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零售，一个是批发。好，那批发就是一次对很多演讲。公众演说就是批发式的人脉增加方式。好，而且我觉得讲师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即便在不演讲的日子里面，因为讲课可能不见得每个都天天讲课，可是不讲课的日子里面，你演讲的这些画面，包含照片影片，你放在脸书上面，放在微信上面，放在 LINE 上面，也会吸引人家对你产生好奇心嘛。因为你总会有一个画面是你拿着麦克风在一群人面前，好，就会人家都会比较想认识你。好，这是个讲师的好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聊个话题，讲师会有名。来，各位，有名是不是一件好事？如果你走在路上，比如说你去 Seven 买东西，会有人认出，某某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李老师你好，谢老师你好，你也来 Seven， 或是你去搭捷运的时候，也有人认出，老师你怎么在这边？哇，我听过你的课，感觉蛮不错的，啊，觉得不错的你就打上一好了。或者你打中了自己可以，去到哪里都被认出来，觉得不好的就打上0。好，好，我讲我的真实感受了哈。一开始我觉得不错。到后来就觉得有点毛毛的，我可能三更半夜12点去 Seven 买个酒，我就被认出来，老师怎么那么巧遇到你，然后搭个捷运又被认出来。还有更离谱的，去那个漫画书店拿一本，因为我是那个漫画控，很爱看漫画，然后去到漫画书店拿一本漫画坐下来，坐在对面的人说，文老师你也来看漫画，他就觉得他好像做坏事被抓到，然后老师就应该要认真这边谆谆教诲，传道授业解惑，怎么会跑来漫画书店看漫画呢？虽然也不是做什么坏事啊。哦，对，当老师还有一个坏处就是，当有名之后做坏事很容易被抓到，所以很危险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做坏事的打算跟欲望，那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但是万一你的内心就是有一个控制不了的欲望，有可能会做出什么坏事，比如在摩铁前面跟某某学生打击。那被抓到的时候，你要去硬凹说你再帮他灌顶也来不及了。对啊，把妹被发现，如果你原本就单身，把妹就没事啊。怕的是你已婚还把妹被发现就完蛋了，把的妹还是老婆以外的人就很危险啊。 啊，所以有名是不是件好事？去看的嘛，就像刚刚每个人回答也不一样，有按一，有的按零，哦，所以有人有好有坏。好处去到哪里都可能被认出来。坦白说啊，一开始发生这种事情就觉得飘飘然，像明星嘛，有点爽，真的啦，哦，有天你发生你就知道，哦，有名就会有影响力哦，运用影响力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哦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哦，就像我做直销，为什么可以成长那么快，半年就一万人？好，哦，知名度是个原因之一啊。某老师，这个老师其实也算上是我的前辈啊。他之前做某个投资的公司，那也曾经做得非常好，非常赚钱。但是后来那家公司崩盘了，哦，所以也就跟着蛮惨。所以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啊。去到哪里都有可能被认出来，感觉活得提心吊胆。像我之前去台中出差的时候，借住朋友家。在某个小巷子里面走出门口，右手边就有人跟我打招呼，问老师早安后，吓得那个毛都竖起来了，挺恐怖的。怎么会住在巷子里面？然后隔壁邻居就是听过我课的学生啊。那讲师有一个风险，就是讲师一旦名声坏了，就很难东山再起。我先讲一个救护车的案例。好，曾经有某某老师哦，一边开车的时候，听说是因为听音乐，然后挡住了救护车。How to ask a question？ 你可以直接在那问我看得到啊。反正你发问，如果我觉得可以公开回答的，我就回答。但我不会说是